專集通話 TikTok 成為關鍵話題。冇美國認能嘅繁榮，中國經濟全面失速。參議院通過查理柯克全國紀念日決議。台灣國防展亮相，51項新武器，加強印太戰力。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每日要聞。川普同習近平喺禮拜五，即19號美東時間上晝9點通話，焦點集中喺 TikTok 美國業務嘅所有權安排，以及係唔係舉行川普重返白宮後嘅首次美中領袖峰會。呢場通話唔單止牽動咗中美科技同貿易談判，亦成為雙方喺外交場域上爭上風嘅關鍵節點。根據彭博社報導，川普宣稱美中已經達成協議，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的美國資產將轉給由甲骨文、安德森霍洛維茨與銀湖管理組成的美方財團。字節跳動持股不超過 20%， 但中共方面強調的是技術授權，而不是交出演算法。對這件事，時事評論員張天亮指出，中共說的是使用授權，不是交出算法。这个就好似你接手一个系统，但里边藏住毒，你根本唔知道点样排毒。佢认为 TikTok 嘅演算法唔单止系令人上瘾，更可能系中共操控舆论嘅工具，压制保守派声音，制造虚假嘅言论自由感。佢进一步分析话，美方其实系用关闭 TikTok 同取消川集会作为谈判筹码，逼中共让步。他认为习近平更加在意的是川普是不是访问北京，因为这个不单止是外交行程，更加是党内权力的象征性支持。川普一去就等于是给了习近平撑腰，令到他在党内更加有话语权。但张天亮亦警告，川普不应该轻易去北京，除非中共先满足几个条件，不再支持俄罗斯，不再输出芬太尼，交出 TikTok 算法。现在川普还未正式答应访问北京，但习近平已经多次释出善意，并且可能在 APEC 峰会场边安排会晤。国际危机组织分析指出，中方希望借助邀请川普访华这个机会，掌握峰会主导权，并且促使美方在贸易谈判中作出更多的让步。总体来说，这场通话不单只是针对 TikTok 的技术和资产安排，更加是中美在外交、科技、舆论和战略层面的多重角力。好像张天亮所说的，川集会在 APEC 见面就挺好的了，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去北京。现在中共政坛也在动荡，川普应该先观察一下，不要急着被习近平送上外交胜利。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国经济和社会正陷入一场多层次的结构性危机，都市压力、青年失业、家庭崩溃、自然异象，各地的现象好像一场末日的预兆一样。中共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比较稳，甚至以即使失去美国的客户亦都能够繁荣的强硬姿态作为谈判筹码，特别是在要求美方放宽出口限制方面。但中共国家统计局在15號公布8月的经济数据，竟然狠狠地驳斥了这种强硬姿态。 零售销售仅是增加了 3.4%， 工业生产仅是增加了 5.2%， 相相低过预期。CPI 下降了 0.4%， PPI 下降 2.9%， 通缩压力持续扩大。即使官方宣称要提高国民所得刺激消费，但出口放缓，房地产低迷，内需疲软，令到中国经济陷入内外皆冷的困境。资本经济研究机构中国区经济学家王子纯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明显减速，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更多支持。中共原本以不靠美国亦能够繁荣作为谈判筹码，但如今呢，这项筹码正在逐渐失效。美中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中国的经济现况已经令到它在谈判台上的底气大打折扣。这场宏观失速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中国各地的年轻人和基层劳动者。八月份16至24岁不是在校的青年失业率飙升到 18.9%， 创统计口径调整以来新高。即使是名校博士也都难逃命运。浙江大学一位文科博士发文求职没结果，引发百几万人转发。清华毕业生因为连续一年求职失败，精神濒临崩溃。全职儿女成为新现象，好多后生的被逼踎在屋企了，靠父母供养。高校甚至要求毕业生开虚拟账号登记灵活就业，即使毫无收入亦都被算作成功就业。社会学者痛批这个是一代烂尾蛙，就好像半途而废的烂尾楼那样，投了十几年的教育成本竟然被遗弃在市场的废墟里面。在北上广深等梦想城市，现实更加残酷。北京的地铁通勤，浦东机场的深夜加班，京沪高铁上的牛马快车，都成了都市精英的日常。月日两三万的白领看上来都挺光鲜，其实呢，房贷、教育、医疗开支压到唞不过气来。广东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一个人顶起三份职业已经成为常态。打工人不敢辞职，只能够骑驴找马。而真正的崩溃根源首先在黑龙江浮现出来。根据报道，黑龙江省15号举办振兴龙江邀你同行人才周校园引才活动，吸引超过10万人线上注册参与，现场人潮汹涌。活动一共释出了9676个职位，其中硕士和博士占比高达80%，本科生机会好少。这场招聘活动原本是地方政府的引才计划，竟然意外地成为全国高学历求职者的拥挤出口。时事评论员文锐指出，这场招聘活动不单只是地方现象，而是一场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信心的压力测试。据形容，本科变高中，硕士是新本科，博士才有话语权。这种学历通膨不单只是令到教育投资回报率急剧下滑，更加是令到后生的陷入了一种不念就没路，念完就没用的双重困境。文锐认为，黑龙江的画面不单只是拥挤的校园，更加是一场沉默的社会告白。我们的制度正在令到最努力的人无处可去，而在这一切的象征性背景下，自然异象频频出现。16号河南商丘永城出现黑云压城奇景，日头好像晚黑咁，乌云低垂，好像末日来临咁。网友喺度惊呼，有啲似灾难恐怖片，黑压压咁压过嚟啦。辽宁、黑龙江等地亦都接连出现诡异嘅云层同极端天气，好似系对中国当前社会情绪嘅视觉化投射。中国社会正面对一个残酷嘅现实，最努力的人正在被制度推向绝望的边缘。这个不单止是经济问题，更加是一场沉默的社会告白。正如一位网友在河南黑云压城异象之后所说，终于理解了什么叫做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不只是天空的压迫感， 更加是整个时代的压迫感。美国参议院在礼拜四通过一项决议，设立查理柯克全国纪念日，共和党人一致投票通过这个决议，纪念日定为柯克的生日10月14日。决议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吉米·帕特罗尼斯和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提出，所有共和党人为共同提案人。这个仅是一项简单决议，现在还未写入法律，无需要参议院全体投票。决议说，查理·柯克先生始终推广个人自由、公开辩论、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捍卫宪法原则的价值观。斯科特在决议通过前发表声明说，柯克的生活受他的信仰塑造，以及在美国辩论和讨论对国家进步至关重要。2025台湾台北国际航天太空暨国防工业展18日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展期3日，吸引全球近500家厂商、1500个摊位参与，规模几乎是2023年的2倍。国防部以韧性国防、厚植国力为主轴，展出51项新式武器装备，展现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军事地位正在快速提升。本届展览焦点之一是台湾和美商安道里尔工业公司合作研制的低成本自主巡航导弹，并计划在台湾本地量产。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台美双方已经就技术合作和落地生产达成共识，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国防自主能量和韧性作战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副处长梁海文亦出席开幕仪式，并且高度赞扬台湾航太与军工产业的成熟与创新。他指出，今年美国馆规模翻了1倍，超过40家美商参展，显示台湾市场在全球军工供应链里面的重要性日益上升。除了美方代表，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费雪、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国际政要亦都到场，凸显台湾国防展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军工交流平台。展览期间，国防部和中科院亦和美国、加拿大等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涵盖反无人机系统、海下监测无人艇等尖端技术。时事评论员赵晓慧指出，台湾这次展览不再只是买武器，而是全面展示共同研发、技术移转、本地制造的能力。他形容这是实力肌肉的展示，和中共93阅兵的面子工程形成鲜明对比。赵晓慧说，中共阅兵受的是气势肌肉，属于短期政治宣传效果。台湾航太展受的是实力肌肉，是长期国防战力的累积。这场展览不单只是技术的 show， 更加是战略的宣言。台湾正逐步从军购市场转型为军工伙伴，在印太安全架构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